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随后以色列全面回击，围困加沙。直至2024年3月，冲突已经持续了5个月。巴以冲突被世界广泛认为是全球持续时间最长、最复杂的冲突之一，也是导致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根源之一。必须说明，没有人真正知道本次冲突的全貌，但厘清这片土地在历史上发生的种种，我们才能更好地看清本次冲突的根源和诉求。SBS 系列播客《巴以冲突解读》邀请到中东形势观察人士 Alex Hu， 他长期关注国际局势，曾撰写过多篇有关中东地缘政治的分析文章。节目中，我们将与您一起拆解巴勒斯坦地区矛盾的层层面纱，以及背后各种纠葛的利益势力。我是记者秋实，欢迎您收听系列播客《巴以冲突解读》第二季。上集中我们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接手了巴勒斯坦地区的矛盾，并尝试通过181号决议解决这一冲突，但最终只有以色列成功建国。而在以色列成功建国的当天，埃及作为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最有话语权的国家之一，向以色列宣战。无论是本次冲突还是之前5次中东战争，究其本质都是对土地的争夺。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着眼于巴勒斯坦地区，为您梳理5次中东战争的脉络。为什么其他阿拉伯国家会介入巴以问题？他们的利益考量为何？加沙地区、西岸地区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成为如今刀光剑影、暗流涌动的纷争之地呢？
剩下20%是被埃及跟约旦这两个国家占领了，等于巴勒斯坦人就没有自己的土地了。当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不协商、不认可、不和平，就是三不原则。这个埃及这个萨达特总统等于是第一个利用和谈给这片地方带来和平的人以死亡收场了。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分为犹太独立国和阿拉伯独立国的投票通过。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全部反对。对阿拉伯国家来说，领土分配并不公平。阿拉伯人口占巴勒斯坦地区人口的2/3，却只得到43%的土地，而犹太人口仅占1/3，却得到了57%的沿海肥沃土地。这引发了阿拉伯民族的强烈不满，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武装冲突随之爆发。而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独立，双方冲突升级，第一次中东战争由此彻底打响。阿拉伯国家联合对以色列发起军事进攻。
第一次中东战争，战争参与方是哪几方呢？是以色列一个国家对5个阿拉伯国家，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周围邻国的5个阿拉伯国家。军事实力上面是以少胜多的一个典型案例，他以色列这边军队是10,000人。然后那5个阿拉伯的它是联合军队，差不多有2万多3万人。这个战争刚开始打起来的时候，你看埃及作为阿拉伯国家的领导， 阿拉伯联盟的总部就在埃及的开罗，为了他们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么一个名分，打着这样的一个旗号，然后袭击了以色列。他们这个五个国家联军当时是信心满满的，以阿拉伯人被大屠杀了，被以色列大屠杀了这个名分向以色列袭击的时候呢，他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抢夺土地，然后不是说为了守护巴勒斯坦。
Alex 认为这是一场阿拉伯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缠斗，虽然中东战争明确被分为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两方，但阿拉伯军队阵营内部并非完全团结一心，在混乱中为自己的国家谋利才是阿拉伯各国参与战争的根本原因。
所以他这个目的就导致了他为什么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是他军队组织的协调非常差，他们不是就是联合一条心的，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抢夺以色列的土地。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士兵的训练非常欠缺。以色列这边胜利的原因就是和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就当然是相反的，就是因为他们经验丰富。你想1948年建国的时候打起来的战争，他们的以色列的军队是经历过二战的，是和英国一起打过仗的，军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所以以色列赢等于是毫无悬念的。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以色列本来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然后他占领的土地，你在地图上来看差不多是50%左右。第一次中东战争打完，以色列大获全胜，占了差不多巴勒斯坦80%的地方。从战争的结果就也能看出来这个战争的蹊跷的地方在，80%的土地被以色列占了，剩下20%大家可能都理所应当觉得是在巴勒斯坦手里，但其实也不是，剩下20%是被埃及跟约旦这两个国家占领了，等于巴勒斯坦人就没有自己的土地了。
这场战争被以色列称为独立战争，被阿拉伯人称为大灾难。第一次中东战争历时2年，以以色列大获全胜告终，96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阿拉伯联军中，埃及吞并加沙地带，西岸被约旦吞并。为了更简明清晰地了解中东战争始末， Alex 认为第二三次中东战争可以并在一起讲述，因为不同于第一次中东战争，这两次战争是由以色列先发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复杂，我们仅将视角对齐巴勒斯坦地区以及由此引发的更广泛的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矛盾。
第二次中东战争是1956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在1967年。这两次战争为什么并在一起讲？因为他们的性质比较相似，都是以色列最先抢先发动的攻击，而且是以以色列胜利为结果的。站在以色列的角度上，他们是乘胜追击，是一将胜勇追穷寇，因为他们大获全胜嘛。战争结果就是埃及的西奈半岛，就大家都知道埃及那很大的一片土地，西奈半岛被以色列占领了，所以等于是对他这个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领袖这个地位是造成了重创的。
而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即著名的六日战争或六月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已经占领了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6.5万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主要聚集地。通俗意义上，我们所称的巴勒斯坦国指的就是这两个地区。直至今天，以色列仍然控制巴勒斯坦全境。
一二三次中东战争到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当年的夏天，1967年八月的时候，阿拉伯联盟做了一个首脑会议，然后这个会议喀土穆会议中间的三不原则，制定了他们当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不协商、不认可、不和平，就是三不原则，等于是没有谈判空间，也不承认你这个国家，然后也不跟你协商，也不跟你和谈。阿拉伯国家就是对以色列是这样一个态度。
阿拉伯国际联盟成立于1945年，组织的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维护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Alex 讲述，中东地区冲突不断，但判断冲突是否升级为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看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是否参与到冲突中来。自本次冲突以来，虽然以色列正在与来自加沙、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多条战线战斗，但都以地方武装组织的势力为主，并不涉及于国家政权方面的参与。类似于穆斯林的斋月节， 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而第四次中东战争及赎罪日战争就是在1973年的这一天打响。埃及和叙利亚发起突然袭击，目的是夺回他们在上一次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第四次就是埃及先发动的，跟第一次的情况有点像，都是埃及发动的，但是这次目的不一样。第一次埃及发动战争的名分是他是为了帮助巴勒斯坦，他是为了打击以色列，但是第四次发动战争的时候，他那个形势就已经发生转变，他是为了夺回西奈半岛。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他请求了阿拉伯国家帮助，因为他知道自己军事上打不过以色列，就跟今天的这个加沙地区有一点点的相似的情况。是什么？就是石油，因为阿拉伯国家手上最大的资源就是石油，他请求阿拉伯国家联盟帮助自己埃及搞了一个石油禁售，就是他不向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国家贩卖石油，石油减产。那石油减产了，石油的价格肯定就会增高。当年就是他这个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当年，就是1973年就爆发了第一次的全球的石油危机。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宣布向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禁运石油。禁运期间，全球石油价格翻了3倍。据估计，美国 GDP 增长下降了4.7%，欧洲整体的增长下降了2.5%，日本下降了7%。
这场石油危机就促使了以色列这边先停战了，因为再打下去的话，这个石油危机会波及全世界。第四次战争总结下来就是埃及先发动了，为了夺回西奈半岛，但是以色列因为石油危机然后就宣布停战了，这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要想停战肯定是要先有和谈再能停战的。埃及跟以色列当时有一个和谈，也是在美国的促使下，美国的卡特总统就是在戴维营跟埃及以色列然后签了一个停战协议。然后这个协议的重要的内容有两个，就第一个就是要让以色列然后向埃及归还西奈半岛，就是你不能再占这个地儿，虽然上次是你打下来，但你现在要还给埃及。然后第二点就是巴勒斯坦的独立问题这个问题被搁置了，就是先还西奈半岛，就先解决以色列跟埃及的问题，然后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问题再谈。
1978年，在美国的斡旋下，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以交换和埃及的和平关系。时任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签署了戴维营协议，也称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这是自第一次中东战争以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首次公开对话。
这第四次的中东战争还有种下了一个恶果。你想，从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他就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打到第四次中东战争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打之前，阿拉伯国家不是还签订一个协议，就刚刚说的，我们对以色列是三不原则，我跟他不和谈，对吧？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两个国家首次出现了停战局面，出现了和平。但是挺悲剧的事情就是，这个促成了这个和谈的埃及的总统萨达特被恐怖袭击被杀死了。他不是回来的当年就被杀死，他是过了几年之后在埃及当地举办了一个阅兵式。然后这个阅兵式是为了什么？是庆祝中东战争的胜利，被阅兵式上的士兵提前组织好的枪杀死在了阅兵式现场。这个画面是全程被记录下来的，有视频的。这个埃及这个萨达特总统等于是第一个利用和谈给这片地方带来和平的人，就是以死亡收场了。你就可以想见这个地方的矛盾，就是双方的仇恨，民族仇恨、宗教仇恨、地缘仇恨有多么强。
戴维营协议的签订并未让和平降临中东地区。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打响。
在1964年的时候，阿拉伯国家联盟帮助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组织，叫巴解，简称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LO， 它的英文缩写。就它这个组织的大本营在黎巴嫩，然后以色列为了就是根除掉这个 PLO 这个巴解，他就去攻击了黎巴嫩。从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到今天为止，他就是一直在打仗，很少有和平。双方的这种摩擦，尤其是以色列就是在军事上的那种优势地位， 就会造成巴勒斯坦这边的国家之间的冲突一定会演变到就平民百姓之间的仇恨，百姓看来可能就是国家之间的家国仇恨。如果就说以色列的炮弹每天往自己的国家上往自己的身边发射，然后自己身边每天都有亲人好友朋友然后因为以色列的炮弹死掉，全民起义群众斗争就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这个第五次中东战争在结束之后，1987年发生了巴勒斯坦大起义。因为这场大起义它的性质是全民起义群众斗争嘛，哈马斯就是在1987年这个时候这个背景下成立的，就是出现的。
2023年10月7日，在犹太教最欢乐的节日妥拉节上，类似于50年前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哈马斯武装组织突然向以色列发动袭击。袭击当天，据以色列国防部门表示，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250人被挟持。2022年初，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凯伦·安德鲁斯宣布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名单，至此，所有西方国家均认定哈马斯为恐怖组织。今天，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二足鼎立，分别在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活动。下集中，我们将从本次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矛盾为何爆发说起，探讨被西方定义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为何深得巴勒斯坦人的民心。感谢您收听巴以冲突解读第二集，我们下期再见。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